看到的题目是主说的比喻得人如得鱼，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6-20节。下面时间交给李牧师。
Hello.Hello.
可以。
Hello. 谢谢。大家好。
好。
那过去的一周呢？据说基督徒，我们华人的基督徒都很关注一件事，就是王永庆牧师已经写了一条。那么，对于这位神的仆人呢，华人教会对他非常的敬佩。我相信，当他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主会对他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来和我享受为你所预备的快乐。”这个仪式呢，就让我想到圣经中的几句话。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穿。他不但是为我存留，也为所有爱慕神的人来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几十年以后，你接着王永庆牧师来领导世界的华人教会，积极的从事宣教的事工。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典范。新的一年的开始，神啊，求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世界只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有朝一日我们将结束这人生的岁月。新的一年，求你教导我们要是如何按着神人的心意来拥抱每一天，每一天都好好为神而奉告主耶稣的圣名吧。在新的一年，我经过了祷告和思想之后呢，我就在想，教会要传讲哪方面的信息。后来我就有这样的感动，新的一年呢，我要开始和大家来思想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了好多。在这些比喻里头，主耶稣要借着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看得见的事物来阐明很多天理的奥秘，许多重要的真理，天国的真理，上帝的旨意向我们阐明出来。所以我带着很兴奋也是很期待的心情要和大家来思想 主耶稣所说的一个又一个的比喻。主耶稣在世界上只有短短3年半的时间，能够让他来传讲的信息，所以这些的信息、这些的比喻，都是主耶稣特别特别要向人类宣告的这样的信息。每一个比喻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我要和大家先来思想第一个比喻，得人如得鱼。那讲到这个比喻呢，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他说神用比喻来陈述真理，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为普通的人们所了解和记忆。耶稣呢，常用比喻教导众人明白天国的奥秘与神的旨意。比喻的内容虽然是简单的故事，但却蕴含了珍贵的属天的真理。为了要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有限的人，神必须使用人们所熟悉的这些事物来所以呢，真理在传给人之前就穿上了比喻的外衣。那比喻通常是将属世的事物和属天的真理并列做一个类比，来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比喻呢，它的优点就是能够用有趣的方式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并且在真正了解之后很容易记住，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方说主耶稣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而这个故事就深深地打动人的心，也让人这个一辈子都会深刻地记得这样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所以要带出来的信息，上帝在等待浪子回家，上帝在等待世人回到他的怀抱中。所以比喻呢，它可以用人已经了解的这些事物使人能够领悟一些奥秘的真理，它会激发人的情感，唤醒人的良知那么如何解释比喻呢？一个比喻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说明与强调某个重要的真理。比喻中的一些细节都是朝着同一个中心思想来发展的，所以千万不要只在细节上那边一直打转打转，而忽视了整个比喻的中心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许多人呢，他们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犯一个一种的错误，就是把很多的比喻的细节都加上自己的意识来解释。比方说有的人去解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就说这个油又代表什么，而这个酒又代表什么，这个驴子又代表什么，这个客栈又代表什么，这个钱又代表什么，他们每一样东西这个耶利哥又代表什么等等等等，都加上了一些的他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其实这是跟主耶稣当时的教导是完全无关的，是把很多人的意思加在里面，但是他认为我这样讲才是有亮光，才是有深度。其实不是，一般他在解释里面，在比喻里面，通常就只有一个最重要，一般上就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主要是在讲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的时候，很简单的东西，这跟一个故事要传明一样，在我们要如何爱人，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如何应该去关心他，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不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把它加上很多另外根本主耶稣当时没有要表达的意思。
另外呢，解释比喻的时候要 观察一下它的上下文的关系，还有当时的环境背景啊。待会我们就得人如鱼的比喻里面也可以谈谈这方面。所以那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是得人如得鱼的比喻。那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马可福音讲到得人如得鱼的比喻呢，这个比喻有三段经文，在马太、马可和路加有三处的经文都谈到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然后对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马可的记载跟路加的记载是一样的，马可的记载跟马太的记载是讲的是一样的事，路加的记载是所讲的是另外一次的就是不一样的故事，但是他们的主耶稣所带出来的信息都是相似的。好，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派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派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好，所以这里是说到耶稣先见到西门和就是彼得嘛，和安德烈，然后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接着又对这个雅各、约翰说：“就是照顾他们。”那么他们也一起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耶稣所呼召的最早的四个门徒。当耶稣要开始出来宣教的时候，开始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开始要出来他的事工的时候，耶稣首先做的事情要呼召一群的门徒来跟着他，然后呢让这些门徒在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来聆听他的教导，来能观看他的作为，然后能够将来能够继承这这些宣教的事工。所以一开始主耶稣必须先呼召一群人。那这一个呢跟刚才的是一样的啊，耶稣在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彼得、安德烈，然后在海里撒网，然后呢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得网跟从他。那么呢又看到主耶稣又呼召雅各和约翰然后呢他们立刻舍得船别的父亲跟从耶稣。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讲的都是一样，但是呢到了路加福音以后呢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呢这一段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河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一按，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彼得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所以你看这两个故事，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在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彼得就招呼他们来，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又雅各约翰呼召他们。但是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是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事，可能应该是可能是稍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是众人都拥挤耶稣了，跟刚才耶稣一个人在海边行走是不一样，是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然后呢，耶稣看见两只船，然后就站在船上来向他们讲道，因为他太拥挤了，他必须站在船上。然后后来讲完道以后呢，
耶稣站上去，后来就在船上教训众人，然后就请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那么我们了解到当时这个彼得他们可能打鱼已经打了一整月都毫无收获那么就是这个，所以他们也很累了，就在那个洗网。那么耶稣说，你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西门说，其实我们就很打了一整夜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我还是听你的话吧。其实网刚刚洗了又要下网再打鱼，又脏了又要重新再洗，很累的事情。而且他们是渔夫，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根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作为一个木匠你怎么知道打鱼的事情，对吧？我们都是渔夫，我们是经验丰富的，我们知道有鱼没鱼，打了一整夜都没鱼还要再打但是彼得他就是，老师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你的。好，虽然我觉得好像不太合理你要说什么我们去听吧结果呢，一下了网就这个鱼多到两只船的人把它拉上来所以彼得就感觉不对了。你看这么奇妙的事情，听耶稣一下去整个网，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感觉到听耶稣的话，哇，竟然这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就跟从耶稣他们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是讲到，所以耶稣呢对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的，你看现在你得到这么多鱼，但是现在你们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从今以后所得的不是人，不是鱼，而是人的，要你们得人所以谁有去过加利利海，去过以色列的吗？你们当中太好了，我这个，那你们，我觉得你去过以色列人，去过圣地的人，读圣经会不一样吗？会不一样吗？因为每次读到耶稣在哪里什么因为那个感受是挺就很不一样，就是那幅图画，当时你们去的时候看的那个，就是一个浮现出来，对吗？就感觉到圣经是讲的就能够当。希望我们大家在此生，在我生命中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在我离开世界以前，再去一次以色列哦，去一次圣地，真的就很不一样。那去加利利海也去云南
太贵，
是，那么好，那然后呢？好。那今天所以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对彼得雅各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得人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要叫人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耶稣来了，他知道他很快又要离开了，他要完成救恩，
当然必须有人继续把这个经文传给后人传看，把对后人后人传看，能够让普世的人都认识他，
都得着神所预备的经文。所以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主耶稣一定要找一些人能够继续下去，免得他的生命一结束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停止了、所以他一定一开始要找到一些人。所以耶稣呢说，来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而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今天也听到耶稣对你说，你来跟从，你来跟从。来呢是表明说主耶稣主动的呼召你来，这是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对彼得雅各说你们来，是主耶稣主动要他们来跟从主。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呼召？以赛亚先知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立刻回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今天主的呼召临到你，主要呼召你成为一名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那么你这样的感动一直在你的心中，你很清楚神要呼召你，对你有这个特别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也像以赛亚一样 对主说，主啊，我就在这里，我在这里，今日差遣。主耶稣对彼得雅各，对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门徒的呼召是不太一样。当主耶稣你看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圣经说许多的人，许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来听他讲道，从巴勒斯坦的东南西北，从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加利利，甚至从耶路撒冷，从很多地方的人都来，从约旦河外都来，彼此拥挤，哇，很成千上万的人来听耶稣讲道，对吗？所以你看有一次有5000人，5000男人加上妇女加上小孩子，也许就上万人，对吗？4000男人加上妇人孩子，可能就上万人，所以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人都来听耶稣讲道。但是耶稣没有要求每一个来听他讲道的人都说你来跟从我，没有没有对每一个人都发出同样的呼召，就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传道人，没有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全世界的一个一个宣教士，这样的一个事工是神他在某一些人身上的特别的心意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不一样。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呼召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回应神对你的呼召。通常神要呼召一个人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你可以从你的恩赐方面想，先来思考神给，可以从神给你的恩赐这方面来看看是不是神有真的有这样的带。因为通常神要呼召你做一样的事工，神会把那样的恩赐给你。如果你很有讲道的恩赐很有教导的恩赐，很有关怀人的恩赐等等，这些方面呢是神把这样的恩赐给你，是不是将来神要带领你走上这一种道路？还有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一种印证的方式，就是比方说当保罗上帝觉醒
主耶稣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耶稣说：“你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神就打发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医治了他的眼睛，然后将神托付他的使命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另外一次，当巴拿巴带着和当安提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众人的心，要打发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所以啊，有些时候你怎么知道神对一个人的这种特别的呼召，通常神也会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他们看到你的侍奉，看到你的生命，而众人都会有同样的一种感动，你觉得是神像你这样的神是不是要对你有这样的一种呼召，有些弟兄姐妹就会和你分享，就会鼓励你啊。这些从弟兄姐妹来的印证，往往也是神带领一个人的一种的神的带领的一种的印证啊。所以呢神对每一个人他会在教会里面他会呼召一些人，神不可能要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牧师，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每个人都是传道人牧者，那么也会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啊？神他很多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很清楚，神呢对每个人的心意不同。比方说神对马太说，马太有一个税吏嘛，对呀，来你来跟从我，结果马太就放下他税吏的工作，他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就一直跟随耶稣了，就放下他的工作。但是呢当另外一个税吏撒该，他悔改，他跟从主的来接待主的时候，他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呼召他来跟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到处去传福音？没有。撒该继续，我相信他继续做他税吏的工作。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他在基督里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过去他是自私自利的人，他贪爱钱财，欺诈别人的金钱，现在他施舍周济别人，以前欺骗别人的都四倍的还给别人，他整个生命被发展过来，他继续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他在那里产生属灵的影响。就比方说这个彼得向哥尼流罗马的百夫长传福音，带领他全家人信主。那么圣经没有讲这个哥尼流就离开放下他这个百夫长的工作，没有，百夫长信主，带领他全家，带领很多人信主，他继续在他这个继续当他的百夫长，继续在他的军队里头产生属灵的影响，对吧？然后保罗去了腓立比，他带领着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叫什么名单，吕底亚，对不对？信了主。那么吕底亚有没有就像保罗一样跟着保罗到处传？没有，他，我们相信他继续做他的生意，做他卖布匹的生意，而且已经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还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还有钱啊，再来支持保罗宣教的事工，对吗？然后所以你看，还有在腓立比那个狱卒信的主，那他信的主他也没有跟着保罗到处去传福音，他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继续当他的典狱长，继续当他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生命改变，他就在那个职场，他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侍奉主的地方，他就在那些地方，我们相信他一定特别的关心每一个囚犯，然后都个别的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人是只有他才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的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人，就好像一个军队里头的人，只有哥尼流才能够接触他们，才能够关心他们，才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不一样，所以撒该他可以继续关心他的许多当税吏的人，带着其他的税吏来信主。所以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神的心意不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说，你们受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你们就要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守住这样的身份啊。你蒙召的时候，你是一名教师，你去继续当你的教师啊。你是一个医生啊，律师啊，啊，工程师，你去继续当你的啊，在这个职场上继续啊做你的工作。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信得住。今天你继续在你的啊职场上能够产生一个啊不一样的影响。我的老家有一位姐妹，她是一名教师。这个教师啊，他虽然信得住，但是他还是继续当他的教师。我每次想到这位姊妹，就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家庭过去，我们有11个弟兄姐妹，母亲很早的去世，这位姐妹一直的照顾我们家，这么多年，不仅仅是照顾我们的家人，啊，她照顾很多很多的人，啊，她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很多时候，就神哦，把你放在你的职场上，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位Kelly 是个美国十大注册公司的一个总 CEO 啊，一个总裁老板。那么他就是在美国各地有很多生意啊，过去啊几十年，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他不仅仅是想要赚钱，他关心每一个员工，所以在所有的他的公司里头都有请啊这个职场的牧师来牧养他的羊群，每个礼拜和他们读一本书，一个啊每一个礼拜有啊一段时间跟这个这牧师跟每一个员工一起啊一起读书，一起分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牧师照顾着所有的员工，所以这些员工个个都能够在属灵上有供应啊，牧师照顾他们的家庭。所以你看到哦，神把你放在一个怎样的职场上，神就让你在那里产生一个属灵一个啊一个美好的影响力。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的基督徒的企业家真的也做得很不错，在他们的公司里头都有查经班，有聚会等等。所以神对某一些人有这样的呼召，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更多的人，神要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来侍奉。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巴克这个神学，这位神学家写的《认识神》这本书啊，他呢提醒年轻人在择业的时候，你要问一问自己，有什么工作是你能够做得好，而且做得愉快，这很重要。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一直觉得你做不好，那么是不是真的你不适合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你的所学的、你的才华、你的这个能力啊等等各方面好都不是，就是一直都做不好。那么是不是你应该考虑可能这个职场啊，这个你要改换一下你人生的跑道还是怎样哈？那么是否做得愉快啊？能够做得很开心愉快很享受哈、还有就是你要考虑的是，你在你的工作上能不能容神一人，你在你的工作上能不能够扩展神的国度哈、基督徒我们在职场上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生计来工作，我们同时要想到说，神把你放在这里一定是要你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主得人哈、无论我们是全世界，神的呼召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全世界的宣教士，或者是在职场上宣教啊。那么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不可逃避的重大的责任，就是要为主来得人啊。所以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当学生的好好的思想，你神给你认识的同学啊老师，这些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人，你是不是把他们放在你的心中，你是不是常常为他们提名一个个的祷告，然后你是不是常常想着如何安排一些机会接触他们，或者怎样把福音来带给他们啊，这是你的责任。神把这些人带进你的生命中啊，他们还没有信主，这就是你的责任啊，要带领他们认识神。所以求神呢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求把用智慧啊，像保罗说的，我们当用诸般的智慧教导个人，劝诫个人，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在职场上的，神让你在这家公司上班，在这个工厂上班啊，在这个学校教啊教书等等，神把你带在这个地方，神让你有机会接触这些人，当初很多人没有清楚，这都是你的责任，都是神啊要你去关心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为什么很多时候所以在你的职场上一定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希望你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你第一步你一定要祷告，你有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让你心中的负担和感动越来越强。当你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越想着要怎样能够有具体的行动来一个个的去帮助他。当然在传福音的这个大前提，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这是我再三不断强调的一点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更加重要。能够让人家跟你接触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吗？让人家跟你接触的时候觉得你是一个很对别人很有尊重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很无私的人，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觉得你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信守承诺的人啊，这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你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真正是一个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荣美的人啊，这些生命的特质品质啊，能已经在你的言行当中与他们相处当中已经深深的打动他们的心，已经让他们对你有一个很一种的敬爱戴敬佩。那么当你再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已经预备好，已经预备好。所以如果我们过去你的对人的态度是很恶劣的，或者说说话是很不客气，很没有礼貌的脾气是很情绪化的等等等等，我们人都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过去求主原谅，求主赦免对这么多人带来伤害，我的态度，我的言语，我很幼稚，我很不成熟，我伤害很多，求主原谅。但是既然神你让我继续在这个地方，神求你先改变，先改变我，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态度，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改变我，然后赐给我爱心，让我能够，这就是我的合成。你让我在这个职场上，这就是我的和尚，对吗？而且说白了，今天你要当一门真正的宣教士，当然神如果降服上你，你还是跟随他。比方说，我曾经在你们当中说过的一位姐妹，她来上我的节目，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青年的企业家，非常优秀，她经营一家大公司、大企业，但是呢，神感动他的，他做的去参加的短宣以后，他心就有感动，他就用一年的时间跪在神面前祷告，跪在世界地图的前面向神祷告：神，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参与怎样的宣教事工？没答应。一年祷告过后，神指示他：你去向穆斯林宣教。他会七八种语言，他过去常常是在非但在德国。做高管在那边经营他的公司的事业，或者是带领他加入其他的宣教的机构，他也自己也受过一些神学训练等等，然后他很有教导的恩赐，然后神带领他去到德国，在那边专门向牧师宣教。你知道现在什么成千上万无数的人带到欧洲去，百万千万的人带到那边去然后他们在这个欧洲穆斯林来到那些国家，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接受基督的信仰，所以这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所以很需要很多的人在欧洲那里去向这些穆斯林宣教。当然，我们在本地美国也有很多穆斯林，也能够自由地向他们宣教。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的国家，我们过去也讲过，很多国家是封闭的是禁止宣教士进驻的。但是更需要的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士，你能够用你的专业，你是工程师你是医生或者等等等等的专业人士你是企业家，你是商人，你能够他们
就非常的欢迎你到他们当中，你就可以
到他们当中，借着你的专业，借着你的 特殊的身份，
在里面来、做宣教的事、的事工。所以呢、
看看神怎样带领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在本国或者是带领你去任何的国家，
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向神祷告。神啊，我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去，我没有带给你任何人的印象。我们向神祷告，神今年给我有更多的机会，教导我把握的机会，给我智慧，给我爱心，给我勇气，给我能力，把越来越多带到神的面前，
让我能够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愿意侍奉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带领人，真正的去影响一个人，使他得着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把我们自己预备好交在神的手中，神会用我们。我要叫你们啊，神这个我们能不能得人如鱼，这是神的工作啊。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神能够使用我们啊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主耶稣说什么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为主多结果子，一个最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在主的里面？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走越近？我们是不是每一天用很多时间来亲近神啊，来啊，能够跟神的关系啊越来啊越亲密啊，不断的能够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就能够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啊，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就会透过我们啊来带领更多人，更多人来认识神，来归向神啊。所以然后呢，跟耶稣呼召我们的来跟从，我们愿不愿意来跟从主啊？主耶稣离世之前说，对门徒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所以呢，所有的基督徒，你都应该成为主的门徒，都应该来跟从主，跟从主。好，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就好像门徒们跟从主，他们跟从主，就会常常听到主所教导的许多重要的信息，他们会亲眼看见主耶稣所彰显的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看到主耶稣的生命是一种怎样的生命，那种的恩慈，那种的谦卑，那种的权柄，那种的能力，他们能够从主耶稣的身上能够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牧者，怎样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啊，你们当这个你们心里柔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所以门徒跟从主的时候，就能够从主耶稣的身上去学习啊，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啊。是，那么他们立刻舍得网，就跟从了主。今天呢，我们要跟随主，我们的网是什么呢？这个网是他们他们生存的一个工，能够他们的生他们要借着捕鱼，这个网是他们赚钱，要生存下去、生活下去的一个工具啊，养生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放下这个网啊，来跟随主，那很不容易啊！要撇下一切跟从主，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有一些人，神也要，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神要我们也能够放下一些的网。对一个网，对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啊。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神让他放下他的职业啊，放下他的工作。然后要全世界的奉献主传道的道路。但有一次
有一位啊，就是重要的仆人，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想要奉献做传道人，然后他的母亲对他说一句话，因为他说如果你不想去念医科，你爸爸要你念医科，你不想做医生，你想要做传道人去读神学，那么你爸爸的产业一分钱你都拿不到。这位年轻人说话，我还是决定我要念神学，一分钱拿不到，所以他就放下父亲的这些，放弃了这些的产业，结果他一生被神大大的重用，他要放下这些。有些人呢，神要你放下的啊，是一份感情。蔡淑君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写的暗示之后，美国这个使者的工作，使者协会的施工，你看一年一度的那个宣教大会，我们使者这么多年的施工，是蔡淑君来开始。蔡淑君一生的影响力，美国的总统葛培理很多人去见他。有一次有一个写了很多书的叫做什么，哎呀，有教授，一个老教授啊，写了很多书的老教授，我都忘记了。想去安，本来想要去安慰蔡淑君，因为蔡淑君也不能见光，一直生活在安室安室。看到他的时候，看到满脸笑容的蔡淑君，那么有喜乐的蔡淑君，这个老教授跑到客厅里面嚎啕大哭，感动的不得了。像蔡淑君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生命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但是，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谈恋爱认识的一位弟兄谈恋爱，或者这位弟兄来到美国念书念大学，开始都说一年两年还好，信仰还不错。后来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一两年，他的信仰完全改变。他写信给蔡淑君说：“他说圣经所有的记载都是传说，都不是真实，什么神迹都是假，他都不相信。”后来蔡淑君就很难过。这个双方的家长都其实开始给他们筹备婚礼，因为他快要毕业，他男朋友快要毕业，快要回来。蔡淑君的内心就很大的受伤，非常的痛苦，他就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流泪的祷告，然后很大的挣扎，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挣扎说：“我要继续跟随我的主，放弃我的爱人，还是我要继续的跟随我的爱人，放弃我的主？”哇，这个是很大的，他那五年的恋爱。能放得下他所深爱的这个男人，最后他放弃了，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愿意为神放下这份感情。他知道不行，我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怎么可能，我怎么一起侍奉主，不可能。就是因为他能放下这个网，这份感情，他的生命被神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祝福。宋尚杰读完博士学位，大家应该都清楚他的故事。就算回去的时候，在太平洋就把他的文凭，博士文凭就扔在太平洋，他放下自己，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成为一代背起的影响的千千万万归向神。今天神要你放下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知道，可能是你最爱的样子，最舍不得的样子。如果神要你放下，你必须要放下，神才能够祝福。
神才能够大大的使用你。啊，彼得，耶稣说你们要放下你们的，愿意放下吗？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去打彼得又带着几位门徒一起去打鱼，打了整夜没有收获，主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后来就 捕啊，就有就153条大鱼啊，然后呢，耶稣就为他们预备早餐，然后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些鱼对你很重要，的确是这样。但是你能不能爱我胜过爱这些东西，爱这些物质，爱这些你的工作，爱你的这些金钱？你爱我吗？你爱我能够胜过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愿意为了这些你离开我？愿意为了这些你放下传道的事工？主耶稣问他，然后三次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啊，你爱我吗？啊，所以也在这里，主耶稣要再一次的鼓励彼得：“你三次否认，当我被卖的那一点，你三次否认。现在我要重新的确认一下，重新的坚定你对我的爱。”彼得对主说：“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既然你爱我，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因为这些羊都是我爱的，我需要你代替我去喂养他们，牧养他们。”今天主耶稣也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这些是指什么？你知道，主也知道。主要你放下的，你愿不愿意为主来放下？我们怎样才能够为主得人？认识主。一个人除非他先认识主啊，你不要看这个彼得他们怎样，哇，耶稣一叫他们，他们马上就放下一切就来跟随耶稣啊，糊里糊涂的就放下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工作来跟随耶稣。不是，你要知道，这个他们之所以能够跟随耶稣，这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啊。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当时啊，其实啊，安德烈是约翰的门徒，当耶稣约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安德烈还有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是那个雅各约翰的约翰，这两个门徒呢就跟从了耶稣啊。所以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老师，你住在哪里？”他们说：“你们来看。”就跟耶稣住在一起啊。所以呢，听见约翰施洗约翰的那个两个门徒，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哦，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遇见基督了啊。”啊，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基督是希腊话啊。遇见这个圣经所预言的，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受膏者，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啊，这个救主。然后安德烈就带领彼得去见耶稣啊。耶稣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就是彼得就是大磐石的意思。”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而且你知道，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老师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个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看了上帝的羔羊。所以安德烈他从施洗约翰的口中知道说：“哦，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了。因为约翰他讲过一句话，施洗约翰说：“我本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但是那位差我来为你们受洗的，来受洗的就是神，告诉我，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是要用圣灵来为人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听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施洗约翰立刻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就是弥赛亚，他就把这个耶稣介绍给他们读。所以呀，比安德烈啊、彼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认识耶稣，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后来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他们已经跟耶稣有一些的认识。 所以啊，他们啊，你看，所以当时耶稣，你看啊，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啊，就说你是神的圣子。所以彼得这些门徒，他们对耶稣已经很认识了啊啊。那么就是说啊，所以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当耶稣复活以后，你看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怎样介绍耶稣？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要为主得人，就必须对主耶稣对神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的圣经是何者何其，你不要怪上帝，是谁？对吧？你说上帝都不跟我说话，为什么不跟你说话？因为你的圣经一直是和解的，上帝怎么跟你说话？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读圣经、默想圣经、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所以我们对主越认识的时候，我们才想着如何去和别人分享我们所认识的神。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要与别人分享的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认识自己，一个要为主得人的人，他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先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他才会知道他需要神的救恩。那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最初不洁的民众，然后天使对他说，你的罪被除掉，你的罪而赦免。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要为主的人，他必须先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自己有何等的失败，自己何等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彼得不断的失败，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口不择言的人，是一个脾气 很冲动的人，性格很冲动的人，他三次否认主，他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但是就像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失败，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失败当中，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对，我是个罪人。但是呢啊，今天我们啊却得着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啊，我们就能够啊得着赦罪，得着神的恩典，并且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当我们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失败，重新被主赦免，被主更新改变的过程之后，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就能够大大的用我们。还有就是被圣灵充满啊啊！耶稣说，你们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所以你看，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会彼得就讲道的时候，就带领三千人啊，就五千人啊，许许多多人去信主，他就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啊祈求圣灵不断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与人分享福音、与人谈道的时候，能够将人一个个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歌好吗？啊。岂可空手回天主？
们先欢迎第一次到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叫你名字，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欢迎认识你们。一位是金科。